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四，第37篇，约翰14章至17章里的表记。二，读经，约翰福音14章2至3节，2章16节。约翰的著作乃是表记的书，在约翰14至17章有十大表记。约翰福音前面几章的一些表记是帐幕、神的羔羊、草场。表记是一种具有属灵意义的象征，交通标志就是很好的说明。每一种交通标志的颜色都有特殊的意义，红色是停止的意思，绿色是通行的意思。在约翰福音和启示录里都有许多表记。父的家，约翰14至17章里十大表记，第一个就是父的家这个表记。我们必须研读约翰福音，才能看见父的家乃是表征三一神与他属民的调和，好成为神与他子民的居所。历代以来，许多人持守一种观念，认为约翰14章里父的家是指天堂而言，就是信徒死后要去的地方。通常牧师在信徒的葬礼中安慰亲属说，死了的人现今已经到了天堂，在那里喜乐无比。牧师也许接着说，所有的信徒死了都要上天堂。许多信徒以为做基督徒有三大原因，第一，罪得赦免；第二，得救，不至永远灭亡；第三，死后上天堂。这是许多基督徒所持守的一般想法。然而，上天堂的观念是个迷信，完全偏离了约翰福音里启示的路线。约翰福音与天堂无关，这本福音书的启示是论到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，并且这居所也能成为我们的居所。这就是约翰福音里的主题。在这本书里，没有上天堂的思想。约翰福音开头这样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接着告诉我们，话成了肉体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。在一章十六节，约翰继续说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化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，是为着什么目的？是要我们上天堂吗？这种思想不合逻辑，并且离目标甚远。在约翰福音里，父的家不是表征天堂，父的家乃是表征神亲自与他的属民调和，使他们成为神的家，成为他的居所。至终，神的居所也要成为他属民的居所。赞美主，宇宙中有这一个奇妙的实体，作为神和他属民相互的居所，神将自己分赐到他的子民里面，并使自己与他们调和，为要产生这一个相互的居所。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帐幕，第二章有圣殿。主耶稣论到圣殿说，这是父的家，不要将我父的家当作买卖的地方。由此我们能看见，第二章里父的家是指圣殿而言，这个圣殿是在地上，它不是在天堂。14章2节再度使用2章16节里用来指地上圣殿的词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。说第二章里父的家是地上的殿，而14章里父的家是天堂，乃是不合逻辑的。我们必须牢记一个事实，就是约翰福音里 我父的家这个词用了两次。很清楚，二章十六节是指地上的殿而言。那么十四章二节是指什么？这里也是指神在地上他子民中间的家，而不是指天堂。教会在复活里建造起来。如果十四章里父的家是指主要去建造的天堂，那么神在宇宙中就有两种建造同时进行了。这两种建造就是教会和天堂。在马太十六章，主耶稣清楚地说，他在建造他的教会。如果约翰十四章里的家是天堂，那么除了地上的教会以外，主耶稣还在建造天堂。这意思是说，他在建造两个家，一个在天上，另一个在地上。如果约翰十四章里的家是天堂，主耶稣就不需要去建造了，他能够把它创造出来。在创造里，神要什么东西，只要说话，那样东西就有了。例如，神需要地，因此他说话，地就有了。对于所谓的天堂，原则也是一样。如果神需要天堂做居所，他不需要花两千年去建造。既然这样的居所是他创造的一部分，他只需要说话，他的居所就产生出来了。主在约翰十四章说到父的家，不是指天堂说的，这一章里的家乃是教会。教会就是神的家，父的家。主耶稣快要受死的时候说了这些话，然后他借着死而复活建造了教会。这种观念符合约翰福音的全部思想。约翰福音启示神借着子的死而复活，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主耶稣在第二章指明了这一点。他对犹太教的首领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三日内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在复活里。因此这里主是说，他要在复活里把圣殿父的家建造起来。主似乎告诉宗教首领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拆毁我父的家，我在复活里要再建造起来。由此我们就能看见，约翰第二章和十四章是互相呼应的。在十四章二节，主说，他要在父的家里为我们预备地方。他去预备地方，乃是借着死与复活而去。没有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我们就无法进到神里面，神里面也没有我们的地方。主耶稣必须受死来铺好道路，预备道路，好叫我们在神里面有立场，有地位。许多住处。在十四章二节，主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。住处就是居所，因此第二节里的许多住处就是许多居所。在二十三节，主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一同造一个住处。第二节和二十三节里的住处所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个字在第二节是复数，在二十三节是单数。这两节一同指明父家的许多住处乃是许多信徒。父的家实际上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基督的身体是由做肢体的信徒组成的。基督在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就是父家的一个住处。你以为神在天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居所，而需要主耶稣到那里去为他建造完成吗？你相信主耶稣在地上建造教会， 同时也为父建造天堂吗？神的创造早已完成了，这意思是说天堂也完成了，天堂不需要附加的建筑。然而教会，神的选民还需要建造起来。主耶稣为他们死了，又和他们一同复活，如今基于他的死而复活，他在他们身上做工，把他们建造成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教会，是活神的家。教会的每一个肢体就是给神居住的一个住处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就成了我们的居所。何等美妙！赞美主，我们都是神的住处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这身体就是神的家。在新约里有一个观念，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帐幕。林后五章指明，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居所。照样，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居所。这意思是说，十四章二节里，父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以信徒建造起来的。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这家的一个住处，给神来居住。父的家乃是一个相互的住处，是神和我们的住处。但如果我们不愿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建造起来，使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会经历到神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必须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建造起来，使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这样建造起来，就成为神的住处。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成了我们的居所，这就是我们的住处。不仅如此，这意思是说，我们与神，神与我们调和在一起，成为一个住处，就是相互的住处。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神里面，互相居住，这就是约翰福音的思想。因此父的家是一个表记，表征神与他子民的调和。伯特利，在旧约里有伯特利，伯特利所强调的是什么？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。按创世纪二十八章，伯特利给我们看见油浇石头。在这一章里，雅各把油浇在石头上，称之为伯特利，这指明伯特利，神的家是用石头和油构成的。石头表征神变化过的人，油则表征神成为纳灵临到他的子民。这里我们看见神与他子民的调和。伯特利也有天的门和顶天立地的梯子，梯子把天带到地上，也把地连于天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经历到这个梯子，教会生活就是天的门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觉得天被带到地上，地也连于天，这就是伯特利。帐幕，出埃及二十五章有帐幕，就是神居住的圣地。帐幕是用皂荚木包上金子建造的。既然皂荚木表征正当的人性，金子表征神性，这里就有人性与神性调和。不仅如此，帐幕也是由基督的救赎所支持、所遮盖的。帐幕安在一百个带卯的银座上，每一个带卯的座是一塔连德银子，重一百磅。这一百个带卯的座就是帐幕的根基。由此我们看见，帐幕实际上是由这些带卯的座所支持的。银子表征基督的救赎，因此帐幕是由基督的救赎来支持的。此外，帐幕也是由基督的救赎来遮盖，正如染红的公羊皮所表征的。随着帐幕，还有基督做祭物，让神的赎民进入帐幕里。有基督的丰富， 让进入的人在帐幕里享受。借着基督做祭物，神的赎民就能进到帐幕里。一旦他们在帐幕里面，他们就能够享受基督的丰富，就是由陈设饼、桌子、灯台、约柜、香坛所表征的。圣殿在旧约里，圣殿就是神的家。圣殿作为神的家，乃是扩大的帐幕。圣殿是建立在石头的根基上，并且是用石头包上金子的香柏木、松木建造起来的。石头表征变化过的人性，香柏木表征复活里的人性，松木表征经过死的人性。我们由帐幕已经看见，金子表征神性，因此我们由圣殿又一次看见，神性与人性借着死以及在复活和变化里相调和。圣殿乃是神的安息，他永远满足了他的愿望。圣殿也是给他子民丰富供应的地方。圣徒享受神的家。圣殿除了是神的安息以外，也是圣徒的享受。这种享受在诗篇里有所描述。圣徒在殿里享受神的丰富，这指明神的家不仅是神的居所，也是圣徒的居所。圣徒切慕并可想住在殿里，他们在殿里为自己找到房屋，并且找到抱雏之窝。这指明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为自己找到房屋，也为我们所带进来的青年人找到巢窝。不仅如此，圣徒在殿里也享受主做日头和盾牌，满有恩典和荣耀。他们在殿里瞻仰主的荣美，并且在殿里求问，他们也因神家的丰富大得饱足，饮于神乐河的水，享受生命的源头，并得着神圣的光。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，在神的家里所享受神圣丰富的一幅图画。圣徒在殿里生长如同一棵青橄榄树，满了枝浆和果子。他们在殿里对于不敬虔和敬虔的人在神对付之下的命定，也得了神的启示。这指明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对于我们无法领会的情况得了神的启示。如果你进到教会生活里，你就会看见神对敬虔和不敬虔之人的启示。不是天堂。14章2节里，父的家不是天堂。我们必须对这件事实有深刻的印象，把天堂的思想带到约翰福音里，就好比把异样的素质加到我们物质的身体里。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机的，但把异样的素质加进来，就不是身体生机的一部分。把天堂的思想带到约翰福音里，就是把非生命的东西注射到里面，基本上这违反了约翰的原则。我们已经指明，如果14章2节里父的家是指天堂而言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主耶稣在执行两种建造的工作。按马太16章来看，主在建造教会。你以为主一面建造地上的教会，另一面建造天堂吗？这种思想不合逻辑，也违反了神圣的原则。圣经清楚地启示，神有两个创造，旧造和新造。在神的旧造里，神凭着说话做成了一切，他只需要说话，一项一项的东西就都有了。如果神需要天堂，早就会创造好了。说神在创造以后需要增加什么或重新改造，乃是不正确的。神的第二个创造就是新造，不是凭着说话发生的。新造乃是凭着基督道成肉身，钉十字架， 并复活来完成的。这样他就把自己做到神的选民里面，借着这样的过程，他就使他的创造成为神圣的。旧造不是神圣的，虽然旧造是神所创造的，其中却没有神的性情。新造就不同了，因为新造是神之所示浸透的实体，神就把自己做到这个实体里面，不是借着说有就有，而是借着道成肉身，钉十字架，复活，也可以加上变化和得荣。这就是神在宇宙中的建造，这不是建造一座物质的天堂，反之，这是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，这身体就是父的家。父的家和约翰十五章里的葡萄树同样是个生机体，而不是一种组织。父的家也是主耶稣在约翰十七章里所祷告的合一。在这一章里，主耶稣求父使所有的信徒都在三一神里合而为一。因此，十七章有信徒在三一神里的合一，这就是三一神与他子民调和。这种合一是生机的，这种神圣的有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，父的家，也是相互的居所。这个居所在今世是教会生活，在永世则是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对约翰十四章二节的正当领会。根据 Kettle 所著的新约神学字典，用希腊字的家 Oikia 来说到天堂，是诺斯提派。由此我们看见天堂的思想是异教的，这种思想也是异端。因的诺斯提派对天堂的观念，有些解经家就以为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受到诺斯提派的影响。按照这些解经家的看法，约翰福音在十四章是跟着诺斯提派说到天堂。然而约翰的确不是一个诺斯提派信徒，他也没有用 Oikia 这个字来表明天堂，他用这个字不含诺斯提派的意义。事实上，不是约翰使用约翰福音里所记载的这个字，而是主耶稣说到父的家，而他当然不是诺斯提派信徒。主也没有以诺斯提派的意义来使用其他的字眼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所说父的家，不是指天堂，而是指基督奥秘的身体，就是由三一神与他选民调和所组成的神圣有机体。说约翰十四章二节是指天堂而言，就是接受诺斯提派、异教、外邦、异端的观念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完全抛弃这种的观念，这种思想是从异教根源带进来的教。虽然真理已经发了酵，但我相信主耶稣要恢复纯正的真理。我们是这恢复的一部分，必须除去天堂的酵。我们死后上天堂的思想是迷信、浮浅、虚假的，也是诡诈的。因为信徒受了欺骗，他们听见人说，他们所爱的人离开了，现今是在天堂，这种酵必须完全除尽。我鼓励你们为这些事情有祷告，有交通，然后我们就会看见，实在说来，没有天堂这回事。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不是在建造天堂，反之，他凭着纳灵并借着死而复活建造一个生机体教会，就是他的身体和父的家。这家是由三一神与他所节选并救赎的人调和所组成的。但愿神与我们调和，以产生一个相互的居所。这个真理使我们众人都得滋养。